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今天要来聊就是几部比较旧一点的，有一部是比较新的漫画作品，对。然后在开台前，就是我飞有问我说，为什么最近就是不是看新的，为什么要聊这个？对，对。然后我先稍微讲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要两部是那个张云披作者的新作，叫《伊之濑家的大罪》，然后另外一部是一个非常久，但是看过的人都说赞的作品，叫《魂环》，对。
我刚刚说的话好像可以放到那个书腰上这样子，
对，看过的人都说赞的，你也喝牛奶也说赞但我们很抱歉，我们没有就是强到
我们又不像史蒂芬金一样
对对，我们不像那个和山亚马老师的推荐，对 对
没错。
好，那总之为什么回去看，主要就是因为最近虽然大家很红的像是那个我推的孩子之类，然后一些新的就是动画，但是我个人因为我都已经先看过漫画了，然后不是说觉得说哦很有优越感，只是单纯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已经过了对这些作品嗨过的感觉，就像我推的孩子，我们不是之前就有介绍过，
对对
对，然后就是包含之前讲过像那个间谍加加九啊、灵能这些，就是因为我就是很早从漫画最开始的连载开始看，所以我都已经知道后面的剧情，所以就没有办法你知道处在那个同乐的气氛的。
因为毕竟大家还蛮多是那种，就是像比如说我推孩子，他很有名，就他第一集就是很多人就很被惊艳或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但是那个是一开场嘛，
对对 对, 對，但你已经知道很后面的剧情，尤其大家也知道就是赤坂老师沉迷 Apex 之后的各种，对
哦，那你就很难回到一开始的那种心情，
对，你很难回到一开始那个觉得他最好看的心态这样子，对。
我是觉得可以理解啦，就是我就会确实就是强调说那不是一种说啊我是漫画党，我对屌，我在他的红之前就看过之类的，
对对对，单纯就只是觉得已经嗨过嗨不起来。
我觉得那个就是要套用一个鸡汤剧，就是说每个人的那个时区不同啊，
不要再卖这个，我们又没有他那个时区女孩的作者又没有付我们钱好，那为什么要回去补作品，就是伊之濑家的大罪是我本来之前因为张云披的连载很快就结束了嘛，然后本来就有想看，然后魂环是因为其实我们录音的这几年来其实陆陆续续有收到魂环的推荐，而且是来自不同人，就比如说 IG 或棉花糖都有人推荐，然后我一直没有时间好好把它追完，然后我觉得魂环的好评程度已经到了跟钢炼差不多，就是只要是看过人都是就是五星好评的在强推这样子，对
对，而且因为你有在跟我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跟他确认一下说我们真的没有聊过魂环吗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已经有人推荐过了，好啦，那我们先讲那个伊之濑家的大罪好，因为他现在在连载中，然后也比较短一点这样。伊之濑家的大罪就是顾名思义，他就是关于一个家庭叫伊之濑家，那大家都知道章鱼P就是一个非常你知道虐心然后很反差的作品，就一开始好像包着裹着甜美外衣，但是突然之间画风急转直下这样，对，那伊之濑家的大罪其实也蛮像，而且他一开始的气氛就看起来蛮毛的，就是他的主角就是伊之濑家的儿子，然后他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在一个那个病床的医院上醒来，然后结果就是他的妈妈爸爸妹妹爷爷奶奶就围绕了他，就说天哪你终于醒来了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脸上挂着很灿烂的笑容，然后后来突然之间他本来想说哇我的家人都在陪我，后来大家才发现说你也失去记忆了吗这样子，就是他们一家全部都不记得他们自己是谁的那个记忆，就他们全家都失忆，对。
那他们怎么知道对方是家人之类的？
就是他们类似像从一些名牌辨识或医院人跟他们讲，就是这是爷爷，这是爸爸这样子，就是我们好像是伊之濑家这样子，然后从一些手机啊什么大概知道说我们家人是谁是谁这样子，对。好，那这本身就是一个蛮诡异的状况嘛，你知道全家失忆本来就是一个蛮超常理的状况，那就是伊之濑家，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朗很快乐，然后就好吧，那我们就回家吧，这样子，对，然后就
好迅速的接受这个事实，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回到家里，这样，结果他们就发现说，家里居然每一个人都有一间房间就是你知道，通常不是什么爸妈会睡一间嘛，然后爷爷奶奶会睡一间，但没有，就是他们家 六七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房间这样。然后就男主角一打开门就说，看看我的房间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就墙上全部写满了那个死、嗯、就是去死吧去死吧、
哦、
去死吧，
我的天哪、
啊、然后就是整个房间他就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好，那这个就是第一话展开，所以大家看到这边应该就会感受到，你知道那个有点在那个阳光下一个很毛骨悚然的气氛这样。
嗯嗯，
对，那他的剧情目前到现在到目前的连载状况来看，就是一直在家的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跟他们自己想象中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人这样。就像好男主角那样子，就是房间都写满死，你可能想象中他应该是被同学排挤霸凌这样之类的、嗯、或者是他是一个很厌世的人这样。对，但实际上他到学校的经历也有点像，可是后来会发现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子。对、
嗯、
然后他们家的每个人的房间打开其实都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个设计蛮好，就是有点像是魏三德森电影，就是那种极致恋物的堆叠、
oh.
就是他会用各种象征物，比如说这个就有点暴雷了。好，反正我 好先上个暴雷警告这样。我们今天讲到的作品也都会暴雷，因为他是还在连载中的这样。那等一下讲魂环的时候我一定也会爆到雷，对，所以如果还没看人可以先去看完再回来听，反正都很短。对，好，就是像男主角房间打开就是写满了死嘛，然后他妹妹的房间打开全部都是就是那种可爱玩偶，就是整个房间塞满可爱玩偶。然后就是有点像是说他有点像是内心极度的不安全感这样子。然后像他们妈妈的房间打开全部都是甜食面包、
嗯、
就是有点像他妈妈是一个有点像饮食失调这样子。就是他是有点像是用这种超量堆叠的方式来呈现他们每个家族成员所遇到的问题这样。
嗯，所以其实有点像是这个房间本身会去反映这个人的无论是个性或者是他的特点之类这样子。
对，老实说其实我觉得他的设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猎奇，就是我看到目前的进度我其实觉得没有到那么猎奇，可是他的这个呈现手法会让那个画面非常的有张力这样子。
嗯嗯嗯，
对，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医术这样，然后就是主要视角是由男主角来出发的。可是你就想，因为全家失忆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超乎常理嘛，先不管就是你可能失忆然后你跟你想象中是不一样的人、
嗯、
每个人都失忆本身就是一个超怪的状况，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写实性漫画的话、嗯、所以其实他在后面会逐渐稍微的揭露说为什么因为他还在连载中，所以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真相、嗯、但基本上就是这个状况看起来好像是被设计或者是一个类似一个你知道一个局一个 miss 这样子困在里面这样。
嗯嗯，
然后而且它是一个会轮回的状况，就今天讲的两个作品都有轮回的性质在。那我们刚刚讲的一直在家就是他们那个醒来之后就是在医院醒来这件事情就是好像会不断重复发生，每当他们有人想要触及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后就会被重置一次这样子。
哦、我对，因为我刚刚本来一开始就想要问说那所以他到底是一个偏现实的还是有奇幻成分，但是如果他会一直轮回的话应该就不算是一个写实作品了吧。
对，但老实说这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最纠结的点。
嗯，
对，因为我会希望他处理这件事情不要太过奇幻，就是天马行空的带过，我希望有一点能够说服我的合理性这样子。
哦、oh. ，
对，就是我不希望他觉得说哦，这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实验这样子。对，我希望他多少有一点就是伏笔或合理性，而不是说这就是一个类似像生存游戏的超长框架这样。对，但单纯去享受那个作者在里面所做的反转其实还是蛮过，因为如果有看过章鱼P就知道他的步调都非常的快嘛。
嗯嗯嗯嗯，
尤其是他几乎是用一个每回都有一个大反转或是一个高潮点的设计形式，这种连载形式在做，所以确实你看每一话的时候那个张力都会绷得很紧。尤其他而且他很喜欢用那种分镜，就是某个人就是笑着笑着然后被揍了就暴揍一顿的那个很大特写那种分镜的。你在章鱼P应该有看过。
对对对
对,
對、
就是、
他很喜欢让人笑着被揍。
对，他很喜欢让人笑着被揍，然后就会你会觉得很毛骨悚然的那种情境。那在这一部里面当然也是有发挥到的，我觉得这就是作者本身的特色。但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药以我现在的看了大概十几二十话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药有点下的过量。
嗯，
对，就他没有你知道这一部就是一直都是在翻转翻转翻转，所以就变成他的情绪一直都是满的。
嗯，
然后每一话男主角就会去碰触到一个家族 核心成员的那个就 就是他们的秘密这样子，然后剧情的节奏非常紧凑。当然我可以理解，就是如果你是分段每周追，你就会都会觉得很过瘾。可是如果你是一口气追的话，老实说会觉得有点疲乏，就是因为就是那个情绪跟药效都整个反转的药效都下得太满了，所以我才说他其实现在已经有，好，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目前好像有一个讲法，在漫画里面有个讲法，就是男主其实是在昏睡中，就这个重启其实发生有点像在梦境中的感觉，但我其实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最终答案，所以我才说我希望他不要只是单纯的类似像梦结局这样子，就是一个说、哦、你心里有个坎没有过，所以醒不来，
所以你才一直在轮回这样子。
对对对，我希望是他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合理的世界观解释，不是只是用一个奇幻设定想办法把我们困在那个框架里面这样子。
就是对，我回应一下你刚刚前面讲说，就是那个他很擅长用一些很反差之类，我觉得蛮印象深刻，就是尤其他很常会在那个翻页的瞬间，就是突然有一个大跨页或是大特写这样子，然后有点算是，我其实已经觉得那个体验有点类似 jump scare 这样，虽然他不是真的会有个鬼跳出来吓你或干嘛，但是他常常就是哦，前面大家都笑得很开心或是好好的，然后但是一翻页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或者是就突然来一个大 twist 这样。对，但我觉得像是他这个很密度很高的一直在找我反转你的反转，我转折你的转折之类的状态，在章鱼P里面就已经 稍微有一点点了，但是我觉得因为章鱼P可能他整个的架构又相对比较小一点，然后我觉得除了
角色没有那么多
了，对对 对，然后除了他比较后面真的是转了很多次我觉得密度有点太高以外，中间前面都还好，就我觉得中间前面只是他制定了一套规则，然后让你好像可以去 follow， 然后但是他在从中去做一些转折，我觉得这好像是比较合理的密度吧。但是如果每一次的转折都是大到会把整个规则都破坏掉的话，好像反而就像你说，我会觉得那个情绪劳动很高这样子。
应该说因为我觉得他没有所谓角色沉淀时刻，就每个人动能都超高，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好像记得，好，我们去这样子，对，就是每一话都是角色动能超高的状态，就会让人后来觉得就是那个戏感过强，就是为了反转的那个戏感有点过强，是我自己个人喜好的问题。因为我有时候会希望他会有一些能够沉淀，或者因为你知道你要重新投入被反转的情绪，你应该是要先在所谓的反转应该是先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你再被颠覆嘛。可是如果你都已经预期说这个剧就是会一直被颠覆被颠覆，你就失去了那种被反转的惊喜感的感觉。对，就是会有种讲白一点，就会有种就是这个设定你说了算这样子。对，因为其实因为你前面没有揭露，好，我现在揭露这个人，可能这只是我随便讲，如果好，这个人其实是一个超级魔术师，这个人其实是一个超级罪犯，那因为我前面都没有看到这个铺陈嘛，所以真的就是作者说了算，虽然他还是张力拉得很满没错，可是就会失去那种就是你原本已经先投入到故事里然后被啪打一巴掌的感觉，而是一开始这个故事就是为了反转而反转的。虽然这样讲得非常抽象，但我想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大家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对，
但是因为我觉得类似那种悬疑戏或是推理戏那种，因为反转太多导致让人家对于整个叙事就是充满了不信任，然后反而会让就是怎么讲你的乐趣消失，这件事应该算是蛮常会遇到的。
对对对，那因为他的连载回数也不多，所以就是如果推荐有兴趣的人，我还是觉得可以入坑看看，然后就等之后的剧情发展，或者你把它放多一点话术你再去看这样。对，那下一步要讲的是魂环。魂环其实已经是一个蛮久之前的作品，记得是2012吧，是那个水上物质老师画的作品，然后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所有看过的人来推荐我的人都是一副就是天哪你一定要看这一部，一生必看，虽然它真的非常冷门。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东立其实有出过单行本，因为它还六集，然后东立有代理过中文的正式版，可是已经绝版了，可能就是卖的没有很好。然后现在你如果去那种虾皮啊露天，就是一套六本要卖到3000多块，
哇塞，所以它是被炒上来的这样子。
对对对，但我觉得蛮意外，就是以它的热度居然有发过中文版，看来就是东立里面有人就是你知道非常喜欢引进它这样子。
但我觉得好像现在蛮常这样，就是会发现什么哦，原来就是当年的圈圈是神作，然后一去查那个露天6000块这样子。
对对 对, 对，好，那魂环这个作品讲的其实是一个轮回转世的故事，它讲的他很厉害一点，就是说他全集只有45话，共6本的单行本，然后可他在这么短的篇幅里面讲完了男女主角七个世代7次轮回的故事，而且都还蛮完整的。对，然后你看完之后会觉得有种时间跨度非常长，可是 回想，哎，干他才45话，嗯，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上一次见到这么缜密的编剧流程应该是刚练，就是觉得全一开始就是你知道有种结局就已经设定好，然后前面串的都非常顺畅的感觉。那就稍微讲一下他的剧情，一开始就是男主角叫做桐屋丰太，我们就把他称我们之后就是叫他丰太这样子，对。然后女主角叫做石神矿子这样。那丰太是一个平凡的国中生，对，只是他平常可以看到幽灵这样，对。
这算是平凡吗？
以漫画来说可能算蛮平凡。然后后来有一天他们学校就是转来一个女主角叫做那个石神矿子，对，然后他丰太就对他一见钟情。那矿子的额头上有一个很大的 X 记号的疤痕这样，然后丰太反而觉得他能够坦荡荡的把这个疤痕露出来，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很特别这样子。好，然后总之但是丰太同时就是发现这个女生旁边站了一个叫做伊斯特，然后穿的服装看起来很像欧洲中古世纪古朴的一个很像男幽灵这样，然后他那个男幽灵伊斯特还会跟他打招呼，就嗨你好这样子，
我有点麒麟王的味道。
对对对对，但总之就是他一开始也就假装他看不到这样，他想说不要被当成怪人。但总之就是他开始跟那个矿子搭话之后，总之在他们告别的时候，本来矿子在那时候都是很冰冷的状态，但是丰太就是很热情的介绍自己的那个好朋友之类的，然后矿子就是心房有点逐渐放下来，然后就说哇就是你这么热情的介绍你朋友，你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因为你这一点跟我讨厌的人有一点像，然后所以我刚刚其实觉得蛮担心的这样。但结果在他们分别的时候，丰太就跟那个幽灵顺便也道了一声拜拜这样子，因为那个幽灵伊斯特就跟他说哦明天见这样，他也回一个明天见，就矿子的眼神就变了这样子，他就把丰太的那个脸上的有一个 OK 绷撕下来，然后也有一个疤痕，然后矿子就说你就是我最讨厌的人这样子，对。然后故事就是这样子开始的。那这个时候矿子就拿出了就是所谓这整部漫画的关键道具魂环，真的就是一个环，就是一个灵魂构成的一个
健身环，
对，类似的东西，对。欸，这个就是个灵环，欸，
对，
然后他就用那个东西揍了丰太，然后丰太就开始了他的轮回，就是他就直接等于说他去看了他前世的记忆。那这部作品其实就是丰太去看了他七个前世的记忆，然后拼凑出为什么矿子这么恨他，然后为什么他们两个注定要类似像是注定要一决死战的感觉，
有点相爱相杀这样吗？
类似，对。然后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说他的故事其实讲起来非常单纯，就是这七世轮回其实就是好，这整个故事其实它的因缘而起都是丰太的第一世，就是算是初代，叫做一个浮屠那，然后就类似像那个年代的一个法师这样。那因为他做了某些事情，所以导致了这个轮回的诞生。可是其实他整个作品的叙事方式其实有点像天能，就是它是一个封闭的时间结构，就它并不是说我回到过去我可以改变过去，我只是去体验过去，欸，就是你在有点像是你在每一世所做的一切串起来，我们读者作为一个全知的视角就会知道说这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然后主角丰太回去其实只是重新去体验那一次发生的，
就是观看而已这样子，
对。然后他等于只是去参与那一段前世的人生，然后每次轮回那个前世的人就有点像是幽魂人格一样会回到丰太的体内这样子，对。
那他在体验这一切的时候他是第一人称视角吗？
对，他是第一人称视角，所以等于说其实读者就是看了一遍那一世的故事这样子，对。然后他里面很多人会看到觉得很动人之处，就是大家会发现说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就非常简单，丰太旁边就是两个好友，然后他们班上的老师，他爸爸妈妈，可是这些人就是会在他的前世作为不同的角色登场这样子。然后这些人物虽然每一次登场的时候都微妙的有不同，可是他们都有一些很有趣的特质被留下来，甚至可以说是继承，然后再更加的突破一点。所以比如说就是有个爱喝酒的人，他到每一次都爱喝酒，然后大家就读者都已经知道那个他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就看到他登场都会觉得很有亲切感，就说哦又来了这样，就他在某一次的时候突然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不喝酒，大家都很震惊，就说我们都以为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很会喝酒的人，为什么呢这样，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好友，就是他的两个好友一男一女，然后在以前都是类似像是比如说大小姐跟奴隶主的关系，就是类似像是大小姐跟侍从的关系，明明就是喜欢但不能在一起这样，可是就随着每一次每一次就他们关系都会有一点点前进一点点前进这样子。
哦，那蛮可爱的，
对。就是你会看到这些主角的人生虽然都是在 不同的个性，然后不同的故事背景，可是你会仿佛你看到一个同一个人格去演绎了非常多故事的感觉。对，然后这也是魂环的动人之处，就是尤其是像主角就是丰太跟矿子他们的前世，其实都一直他们其实并不总是敌对的关系，而是常常是类似他们的利益刚好相冲。然后而且因为他们彼此并不知道，就是他虽然可以体验自己的前世，女主角矿子其实也有去体验自己的前世，可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前世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就是比如说我看到都是单方面的视角这样。对，但所以我们就举第一个前世好了，就是第一个前世他们是类似一个玛雅文明这样子。对，然后主角丰太那时候是一个鞋匠，对，他是一个鞋匠，然后他喜欢的女生要被去当活祭品，然后女主角就是那个祭司
哦。
对，所以这样从丰太的视角他看到的是就是这个他的情人很可怜要被献祭，然后结果他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已经被献祭，然后所以他想要去他一怒之下想要去救出女主角，然后想要去就是打就是杀死这个祭司，就被反杀了这样子。对，从他的视角来看这个故事这样，所以他就是一个年纪轻轻为爱人而殉死的英雄这样。对，但是从女主角这边的视角，就是他所担当的那个祭司职位，在他们那个文明其实算是一个你知道祭典其实是一个维系人心的政治活动，所以他其实根本就不想要杀人，可是就这是一个类似意志力。结果那个丰太的前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开始怀疑祭司的真实性，然后最终就是祭司全家就是被村民们烧死，就祭司全家被村民们就是残忍的杀死之后，反而全家被献祭这样子。对，就是很讽刺这样子。然后就那个时候丰太是出于私利去救人，反而被捧成英雄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在就是有点像是因为前面第一世的因缘，到后来他们常常会因为这种利益关系而变成一个明明其实他们也不想要伤害对方，可是最终变成一个伤害对方的结局这样。
嗯嗯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就是虽然他们可能只是一些配角，但是他们在每一世当中的关系好像都有一点进展之类。我觉得那个会让人家觉得很动人，很像是我们理想中会觉得说啊，我们这一世无法做的事情，我们就下一世再有机会再来完成它吧。
对，他其实整部作品有点这样子的观念。就是我们每一世都是独特的，可是我们都有经历的旅程并不是白费。虽然从命定论的角度来看好像一切都是注定好的，因为他后来会解释说其实这每一世你不太能看成过去跟现实，因为像是其中一世很特别，是一个看起来是超高度文明社会，就是什么人类的那个科技就是太过发达，没有人会死掉，所以最终就是死亡的人的脑袋就被冷冻保存起来。
哦，这个很 sci-fi 背景。
对对对，一直在做梦这样。可是那个也是前世。对
哦，所以他的那个所谓的前世跟下一世之类的并不是一个很线性的时间轴上面的关系这样子。
对，他故事里面的理论我觉得解释的蛮动人。他说就是时间像是一条河流，但是每个人可以决定自己在什么时候上岸，然后就是所以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流到上游的时候就下船，然后你就重新进入河流里面，然后再上岸，所以你其实会同时在很多个时间点，那个时间是叠加起来的这样。它不太像天能是一个，你知道天能其实是有个线性时间轴，
对啊对啊对啊，
对，但它的感觉比较像是平行宇宙的概念，
它比较多元宇宙之类的。
对，可是他们之间是互串起来，就是他们中间是有串成一个环的，所以我觉得用环来当代表也蛮好的。对，就它 有点像是一个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可是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时间这样。对，它的概念比较像这样。所以像那一世在一个超高科技的文明，就是那个感受很有趣。所以你在看魂环的时候，你很像同时看了七八个就是不同世界观的故事，可是都是由同一群主角来演绎的，这一点真的非常厉害。而且你可以感，因为就是随着每一世你对角色们的感情会更加理解嘛，所以明明他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人，可是你会把那些人格所凑在一起这样子。对，
而且你这样讲一讲，我就觉得哇，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像同人很喜欢玩所谓 AU 这样子，就是那个不同的宇宙之中。因为大家不是常常就是因为同人就是有基于说，哦，比如我很喜欢进击的巨人的 A 跟 B 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幻想说他如果在不同宇宙中，
他如果在比如说在现代在上学，或他在台湾呢这样子，
对对对，那他可能会是怎样这样子。那其实就很像是魂环最后展示出来的效果嘛。
对对对，而且就是他们彼此就是每次主角穿越的时候，他们彼此还会讲一下我梦到什么，然后就是他其他 其他人生的事情、
哦、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些设定会被保存下来就是继承下去，然后有些会作为角色成长被颠覆，然后光是这一点的编剧就非常的好看这样。而且他们比如说像刚讲到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就是有时候他们是非常直接敌对的关系，像有一次就是男主角光是看到女主角就他是一个骑士，然后女主角是一个巫女，那、
嗯、
光是看到他就直接一剑把他刺死这样。
嗯
对，然后是非常、
嗯、
他们交集非常非常短，可是那个恨意却非常非常深。可是像有一次男主角是一个类似像埃及的他算是建筑师，然后去女主角是一个那个贵族的女儿，然后他们就是在盖人面狮身像、嗯、对，然后那个人面啊先不讲那个，对，总之那个盖的过程非常的长、啊、就他们相处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而且都没有发生冲突，都只是在聊天，甚至彼此有一点好感，但最后仍然因为命运的关系，所以女主角那边还是蒙受其害这样。就是他们有非常多次这样子交集，然后每一次的应该说其实我觉得这整个故事他蛮好的去表现的男女主角他们虽然看起来是冲突的关系，可是每一次的冲突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的故事只有一条线的话，比如说今天我恨你可能是因为你害我家破人亡这样子，可是当我恨你的理由有七八种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说其实它中间有一些微妙差别，而且其实是有和解的空间的，就是其实是有可以讨论跟和解的地方。而且他们两个在就刚刚讲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对方的前世后来过得怎么样，所以随着他们两个互相交换情报之后，其实这最终魂环其实我觉得是关于和解跟就是跨出下一步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嗯嗯嗯。那我好奇想问的是说因为你刚最后讲到这个比如说关于和解或者是从对方的视角开始看之类，那是因为就是因为最开始嘛，就是说就他用那个魂环揍他以后，然后就带那个男主角去看了梅氏的故事这样，那是女主角他也都可以看到这样子。
对，就是他们其实各自有一个魂环，对、就是男主角这边后来他也就是他旁边召唤出了一个类似小精灵叫做 Rune， 应该有人翻龙有人翻轮，但就是差不多这个名字，对，召唤出一个双马尾的可爱妖精这样。对，
哦，是在封面上的那个吗？
对对对，但那个其实就是男主角第一世的那个就是福图纳，就他的第一世所做出来的一个算是人造幽灵这样子，
嗯，
有点算是他的始魔的感觉。那他其实帮他保存了另外一个魂环，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后来是各自去看自己的前世这样子。对，而且他们就是有个设定蛮微妙，就是女主角虽然说她要杀了他，可是也是要等到他看完所有前世之后才去杀他，因为这件事才有意义，因为
他是想让他知道他自己犯的过错是哪些之类的。
对，因为蛮微妙，就是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中学生，所以女主角的原始人格食神旷子其实对男主角其实是有好感的，所以但是作为他最前世的记忆应该叫可可吧，对，就是那个跟福图纳敌对的最原始的他们那一对，就是他想要让男主角丰太就理解他到底他的前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你到底对我做了哪些残忍的事情，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应该要受死的人这样。哦，而且这是一个必然的条件，因为以结果论来说，就是以这个命定的循环来说，丰太最终会因为理解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而放弃抵抗、这样子，这是他们所看见的未来的一个样貌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女主角也想就是为了达成这件事情，当然最终故事的结局有没有走向这样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看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它很有趣，就是像我们在看一些你刚刚讲我觉得同人 AU 的那个比喻很好，就是因为你会看到有些元素不断的像是彩蛋一样出现，然后这一部也有，就是比如像刚刚讲到他不是去埃及盖人面狮身像，他就盖了一个猫脸形状长得很可爱的人面狮身，然后那一世的主角一直很不满意那个作品，可是那个猫脸人面狮身就会从你在故事里面看到之后他就会一直出现在后面的故事里面，
哦，
他会像是作为一个彩蛋被堆叠出来这样子。对，
就是而且我刚刚也在想说就是从最开始讲这个设定的时候我也想说哇，作者是不是其实就是很想要画各种世界观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在一个漫画里面就是完全的完成它，就干脆那我就画一个有很多不同世界观的故事吧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蛮厉害，就是他看起来都很像是某个类型的典型，就比如说有就是有点像是你知道很像电影，对，就是比如说像 sci-fi 高科技人类快要灭亡的未来，这是一个设定嘛。然后对，然后有那个比如说日本武士要保护公主这种大和剧，对，然后还有就是像是那种骑士跟中古世界观这样，就它看起来就是很像一些 就是你看得很熟的那种经典设定，可他却可以拼出一道好菜。对，而且重点是就是他的角色真的不多，真的就是那十个人以内在一直一直轮回，可是他就是非常好看，我觉得这点非常厉害，就真的是编剧力。对
对，而且这样听起来应该是着重于角色关系的部分这样子吧。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也有，虽然我现在一直想不起来有什么作品，但是我就在看
彗星来那一页。
但是彗星来的那一页比较还是 focus 在同一个
同一
批人，
对，
同一
批人，他们还在
同
一个
世
界
观
里
面。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记得有一些那种比较偏奇幻一点的作品里面也有类似的做法之类的吧，但是我觉得蛮多那种作品可能其实着重的都是在不同世界观里面的那个奇幻程度这样子，
对，而不是他们之间的连接性。
对对 对, 对，或者是角色关系之类的。
魂环就是所有看完的人应该都会截出一幕，而且应该是很多人爆哭的点。我刚刚就说我会爆雷了，所以我就要来爆雷。
OK，
总之就是在剧情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进行一个握手和解的动作，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漫画不是会有跨页吗？他就每一页都是全白的，可是就是每一世就是他们七个世代的轮回，每一世的人都就是握手言和这样子，就是连续七页都是那个握手画面，然后这应该是继那个猎人蚁王篇之后就是我看过最浪漫的分镜之一这样子。就它非常简单，可是它背后的那个堆叠是一气呵成的。就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设计是一个非常你知道非常象征意义性的分镜设计，可它前面就是因为前面的剧情堆叠的很细腻，所以你看到的时候才会有想要爆哭的感觉这样子。因为到头来就是这所有这七世的轮回的争斗纷争，其实他们就只是为了去换取一个最初没有办法讲好的和解这样子。而且重点是他们其实在中间已经试图和解过了，他们其实在我觉得剧情蛮让人出意料的是，大家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要在第七第八世才要和解，可是其实他们两人的在我忘记第五还第六世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和解过了。可是他们后来又无法和解的原因反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了类似一些更大的或者是前世所做的事情之后，他们才又没有办法和解。对，就是其实他们中间已经试图已经原谅过对方了。对，
那所以就像他们中间你刚刚说他们中间其实有试着和解之类的，代表是说他们中间的时候其实也都有曾经经历过这个看前世的这个过程。
这个倒没有，这个倒没有，只是说在那一世的他们自己看开了。
就是单纯的那一世的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机会。
对对对，
可以不用这样，
是有个契机导致他们最终看开了。突然觉得那一次的和解感觉有点像那个 Beef， 就是那个怒呛人生的感觉。对，然后但是到了后来反而是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之后，就他们每一次的关系其实都慢慢的有点在修复，可是反而是到后面修复了之后他们开始变成彼此最信任的对象之后，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背叛这样。而且那个决定并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对，就是蛮我觉得这是剧情在后期一个出人意料点，因为你看到那边就想说，这包含主角自己都问说，哎，干啊，我们不是已经和解过了吗？为什么还有后面的故事这样子？对，然后这也是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反正因为已经连载完了嘛，所以你之后就可以看到后面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然后你也会觉得很合理。我觉得这是蛮厉害，因为照理来说，你顺着剧情脉络想，应该会想说他应该是最终会有个大和解，但你没有想到说，哎，其实中间我们已经和解过了，只是后来又变卦了这样子。对，这是蛮出乎意料的点。对，那总之因为如果我要去想讲它的剧情的话，我就必须大爆雷大家，就是我就要把它每一次都讲，可是它就失去看的乐趣。对，其实我刚刚讲已经蛮多了，但是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看，因为很惊人，就是我是用就是算是一个晚上追完的。
我靠，
然后那个
超快的，
可是因为它只有45话，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体感时间就你觉得你看了一个很长的漫画，可是回想起来真的很短耶。对吧，就那个过瘾感真的是无法比拟。对，然后另外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有想到，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有介绍过另外一个漫画叫诚意339年。然后它也是一个轮回转世的故事，不过跟魂环不太一样，是魂环是一个从全知视角去体验前世的算是无法改变的故事，然后但是诚意339年反而是如果你还记得，我稍微讲一下，就反正就是有一个大罪人被判了339年刑期，然后每一个世代在这个刑期过完以前，他们都要找一个替死鬼，就是说这是这个罪人的转世，他要继续受罚这样。对，但就是每一世他其实就是讲那个主角每一代每一代的主角 想办法去颠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它有点像是主角精神的继承。
嗯，
它像是在传一个精神的火炬的感觉。
对，但是它所以它不是说真正的那某个所谓灵魂的转世这样子吗？
我其实因为我其实有点久看，我其实现在有点不太确定。但如果我记起了大纲，它应该比较像是传承精神。可是魂环比较是他们每一世都是一个你人格的一部分。或者一种可能性，然后最后汇集拼凑在一起的感觉，集大成的感觉，这样。但两个都很好看，对。而且、这两部漫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画工都没有到非常好，然后篇幅也都很短，可是在剧情上面却都非常非常好看，对。但也因为如此，就是无法动画化。
哦，可是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刚刚讲说他也，我是说像魂环他也只有45话，就是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合理的篇幅，然后剧情听起来也蛮可以发挥的吧。
是这样，但因为其实之前那个水上武志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有被动画化，可是成果蛮糟的。然后就是你知道，因为可能本来原作就不是那么商业向的作品，然后再加上动画化改编又没有到非常的炒热气氛。因为其实我觉得不是所有动画改编都可以像那个林能那样遇到一个真正爱他的团队去做。
但我觉得蛮可惜的是说，因为我虽然还没看过啦，所以我不知道他原本画怎么样，但我本来就是想象说如果你有一个很扎实的剧本的话，经过动画化不是通常都会有因为他们大家动起来跟会发出声音，通常会有一种加成嘛，就是会说
是就是我现在完全我现在其实完全可以想象有哪些公司就是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好。
对
对
对,
對，但重点是他们要不要做，或者是商业考量上他会不会、
会不会选择他这样子。
对，因为我实在来讲，我觉得看过人真的不多，他真的现在还是属于算小众作品，尤其又是一个那么久以前的作品了，所以不知道说不定哪天真的还是会被挖出来。因为我目前看到有在写，就是你如果能够去翻到有在写魂环的文章或是影片之类，就是推过人都爱他爱的要死这样子，但是就是真的就是很少人看。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像当年单行本很快就断货了这样子，你现在能找到的源头应该都是汉化组的，对啊，甚至连那个数位的那个不可可能好像都没有上。对，但是每你知道那个就是那种漫迷之间口耳相传会推的作品，但是他就是
一直始终没有、那個、
对，一直始终没有大红起来这样。但我不知道，因为就像以前那种很久以前的经典，像潮与虎后来也可以动画化，我觉得总有一天当他们出缺原创剧本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去找他。
而且我刚刚就在想说，虽然就是有把刚刚那个前面说一直在家的那个大罪嘛，就是那一部跟就是魂环放在一起比，然后说他们都是轮回戏，但是其实他们都算是蛮不一样的轮回戏吧。就是
对，因为像我们之前讲那个夏日时光也是轮回戏，可是轮回戏只是一个框架，就是尤其是因为说轮回嘛，但其实严格来讲感觉魂环其实不太算轮回。
我觉得他们是借了同一个字，但是意思是不一样的。对
对
对，
轮回是他的那个循环已经完成了，就是他只会去体验，
他是进入佛家的轮回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但是像一直在家或之前讲夏日时光，他们像是他是主角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点一直在重启。
对，他们通常是这种通常都是比较是封闭的系统的感觉吧。
对，它是一个现在进行，这对主角本人而言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而不是过去式这样。
对
对
对，就是它通常都会是一个时空上面或是时间或是空间上面的封闭的关系，然后有点像通常我觉得那个都蛮任务导向的，通常就是可能结局都会是解开你为什么会一直这样子的谜，然后就是发现真相等等，然后你只要解决真相你就可以脱离这个东西这样子。
对，
但是因为刚刚说那个魂环的话会比较像是那个轮回是真的像时间轴一样的一直在继续往下这样子。 对，
然后我真心觉得如果想要学习编剧的话真的可以去看魂环。因为就是真的你后来想起来蛮多细节其实都蛮缜密，包含男主角看到幽灵这件事情也是有意义的，然后那些幽灵在每一世多多少少有些有登场有些没登场，可是它是有存在意义。然后我很喜欢一个小彩蛋，就是反正就是主角因为不是看到幽灵嘛，然后就有人谣传说啊，马路边有个武士废就是破落魄武士的幽灵亡灵这样子。然后当时男主角其实也是后来就是突然走在路上就有看到，大家会以为那是一个搞笑桥段，然后他那时候只是那一段其实比较像是说要让男主角发现魂环其实是可以吸纳魂魄，可以让魂魄超度的。他就用那个魂魄，就打了那个武士幽灵一下，他就灰飞烟灭了这样子。对，但他后来轮回到某一世的时候，才发现，干那个人是他朋友，就是那个、
oh.
对，就是你回去看，就是说，等一下，那个我们那时候清掉的那个幽灵，那是根本就是谁谁谁啊，这样之类的。对， 但结论上来说他并没有杀他朋友啊，只是我很喜欢他在里面有一些看起来很不经意，在其他漫画里面只是一个就是一笔带过的东西，其实都是蛮有意义的。不只是说刚那种像那个人面狮身猫的那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征，
嗯，
可包含里面很多小细节其实都是有被后面就是回收回去的。
但是我觉得确实就是我今天听了你这样介绍，因为我之前原本有朋友也很喜欢魂环，但是因为他并没有很明确跟我说过那个是在做什么，我只知道他很喜欢什么，对。但是我今天听你讲完后觉得真的是蛮被推到的点，比较是在说因为我觉得他的名字或者是他给人家的一些印象会觉得好像是强调奇幻系作品的那种风格嘛，然后我个人是没有对这种就是比较彰显世界观的事情有特别大的兴趣，但是因为有提到蛮多就是说关于角色关系的经营啊，或者是像你说你觉得整体的一个核心其实是在讲和解这件事情，
嗯，
都会觉得哦其实蛮吸引人的，就是会觉得那些世界观好像只是一种包装这样子，或者是所谓刚刚说的那种好像我们这一世没办法达成的事情有可能之后还是有机会的那种，不是把话说死的这种态度，都会让我觉得蛮想看的吧，嗯，
对啊。而且最后我想聊就是反派，说反派嘛，就是所谓那个第一世的浮屠纳的动机，其实他在设定上面，他为什么去创造魂环，其实最初的动机就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灵学者，然后就是那种你知道天之骄子，非常非常聪明，对。然后他其实最初创造魂环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他朋友伊斯特，可是他为了救他的方式是他把他变成灵体，就伊斯特生病了，他把他变成一个永不消灭的灵体留在自己身边，你就知道说他其实算是一个寂寞的人，然后他所认定的朋友就只有自己，然后他创造的那个 Rune 就是他的那个使魔，然后伊斯特跟就是后来女主角的前世可可，就可可比较像是他们收养的一个小孩这样子，就是他所认同的家人或朋友就这三个人而已，对。但其实从头到尾这个为什么会引起这个轮回多么多世的争夺战，其实就只是因为他想要把他朋友留在身边这样子，因为他透过魂环其实看到他会在第七世的时候被那个石神矿子杀死，对，他的轮回就结束了。但就是蛮悲伤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他们曾经度过在他的原始的那一世，他们度过一段很欢乐的时光，然后他后来栽入研究就是反而走火入魔这样子，然后当他下定决心把朋友变成灵体的时候，这整件事情就无可逆了，就是他们已经回不去他们开心那个时候，因为他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其实牺牲了就是超爆多的人命，对，
嗯，
而且他就是那种标准的学者性格，就是除了我重视的人以外其他人都不是人这样，对，
哦，
就是比如说今天要收集就是五六万条，就是那个国土炼成阵要炼成五六万条人命才可以救我朋友，好啊 why not， 就是反正就大家都是自私的嘛这样，就是他完全不痛不痒，但他甚至没有任何良知上的谴责，对，就是所以但是到头来其实他最终想要就只是因为他那一世已经没有办法冲，他想要无限延长这个快乐的时光，才导致了后来就是你知道一系列的那个他为什么要弄一个这么大阴谋，甚至想要成为宇宙，其实最初的动机就只是想要跟所爱之人再共度一个快乐的时光，而且也有点像说这很像是一个非常惧怕死亡或失去的人，然后但他又有能力可以阻止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子的故事。
但这件事情难道不会到最后变得像某种悖论吗，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因为你想要就你害怕或是你害怕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你用尽各种方式把这件事情阻止，但是却让你的第一世没有好好的有更好的结果。
其实就是啊，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讲重启人生的时候也有讲过，
对，也是类似，
就是说比如说我耗尽我一辈子去重启我的人生去救我所爱之人，可是我可能就错过了我当初一周目跟他相处的那个时光，
嗯，
而且当初一周目你已经把这个关系破坏掉，他就不会再回来了，对。但魂环里面的结局比较像是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就是所有其他世的人都在劝第一世的浮屠纳，就是说所谓就是我们的争斗已经结束，我们世代已经结束，可是新的时代还会开始，
嗯，
然后那如果以轮回转世的概念来说，那个不断成长的灵魂就是你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这个世代重新开始这样子，而不是就是你要一直死抓着你的世代不放这样子，他比较像。而且最终他们的世界线其实是跟浮屠纳的观测，其实就他原本是觉得自己注定要死在那边，其实最终的结局是跟他的观测是有一点偏移的，对，就是那一小小的偏移，所以让其他人相信 寄望未来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其实这个道理就是在很多电影都有讲过，就是其实就是把握当下，
对，
不要执着于过去。可是他把这故事讲得非常完整，而且非常美，对，就而且反派的动机虽然癫狂，可是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比较像是，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大长篇作品的反派其实都是这个动机，就是包含像比如说火影忍者里面的带徒之类的，就是
比较以前传统一点，就是那个旧情人的那个路
线。对啊，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想要拯救我所爱之人，所以我要献上全世界这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
但因为我觉得因为就是在性格设计上他们太过人性了，所以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很幼稚，嗯，就是你会用他的英雄面来批评他的幼稚面。可是因为像福图纳的设定，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学者的性格，甚至不太管其他人死活人，所以你不会用他后来去批评他，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
哦，了解了解。
他就像是一个，而且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就是主角丰太本人其实是一个成绩很不好的学生，
嗯，
对，但是他的前世通常都是学者，比如像是建筑师啊，然后福图纳本身就是个大学者嘛，然后有一世也是一个就是那个管理类似人类保存机构的顶尖的执行者这样。然后他们其实还吐槽过说，奇怪，为什么我前世都这么聪明，为什么我成绩这么差。可是很明显的对比就是，他的第一世福图纳是一个超聪明的学者，可是他却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甚至他 无法接受人会死，就是但是可以珍惜时光这件事。但丰太本身没有那么聪明，可是他却可能够看清这个本质，
嗯，
对，
嗯，
这个对比其实蛮有趣的。而且甚至其实后来福图纳有平移在丰太身上，然后他有跟丰太说，其实你脑袋没很差，你只是给自己下了一些限制，比如说哦，我做不到，我很懒，我很懒惰，我不敢碰。其实你脑袋资质并不差，这样，对。但就是这个对比很有趣，就是我觉得他蛮尖锐的点出，就是所谓聪明的人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人。
对，这也有点让我想到那个不过你没看过，不过没关系啊。就是像《妈的多重宇宙》里面有一段话，也是说，就是那个女主角她就觉得啊，她自己名就是很废，然后就是各种事情都很不顺利啊，什么为什么就是这个拯救宇宙的任务会在她身上呢？然后她就被说，因为你就是全宇宙里面最废的那个人，所以你反而是拥有就是最多可能性的人，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其他 对，甚至像那个魂环里面有一世，就是真的像其他世你在看过之后都觉得很轰轰烈烈，就你知道故事有个你知道该怎么讲，就是很戏剧性
大场面这样子，
对 对，很戏剧性的展开，但有一次就真的超平凡无奇的度过，但那一次仍然是有意义的，就相对起来虽然它平淡无奇，可它却是仍然有它自己的意义这样子。
嗯，
而且很有趣，就是说实在，如果放下了仇恨和解，不就是会得到你知道平稳然后和平的日子吗？
嗯，
但大家却觉得这很无聊，这件事本身也非常有趣。
哦，我理解。而且因为你刚刚是在讲说，就是那一种你刚刚讲说就是福纳怎么如何一直到最后就是这个结局的部分，也是让我觉得说那听起来蛮像是一种因为你是说就是要放下过去，然后就是寄望未来之类，我会觉得这很，虽然他们都是角色之间或是那种个人跟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把它上升到社会 scale， 就是社会的层级来说，也是同样的事情，这样子吧。
对啊，就是尤其你用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跨度来看的话，但这个就是完全是，我觉得这就是漫画跟作品本身带给读者的震撼，因为实际上你处在现实世界，你没有办法观测其他的宇宙嘛。
嗯，
对，但确实会让你看完之后觉得，好像就是这些纷争什么，其实本身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跟如果你想要和解的话，你就要把握现在的时光去执行，而不是寄望于转世或者是一个飘渺的，而是你现在就要去做这样子。我自己的得到的感觉是这样子啊，对，就是现在闹，就是每一刻都在发生的。虽然其实就有点像天冷，即使你知道每一刻，也许你所做的所有决定都是被写在脚本里面，但因为你并不知道那个脚本，所以你还是会相信自己去做，并相信它是有意义的。那也许未来有一个全知的观测者能够看清这整条线的时候，它本身就你会就会知道你在这个故事里面所扮演意义，可是你仍然要在那一次努力去执行这样子。对，
嗯嗯，
那如果以天能来说，这个观测者是观众，但如果以魂环来说，这个观测者就是主角他自己， 这样子。哦，
确实，就是就像你说，因为他基本上从头就只能用看的嘛。
对啊，他其实他只能去体验过去的故事，他并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些所谓的前世，也不能说过去，因为他们是同时叠加存在的嘛。但是他能做的就是在他自己的那一代去做努力，这样子。
對，嗯，我觉得你把它定位成一个观测者，这件事蛮有趣的，而且也让我想到那个之前那个 Sonic， Sonny Boy。
哦，对对对，漂流少年。 对，
那个主角也是一直被说定位是一个就是只能观测的人这样，但他就可以看出可能性这样。
对，我觉得这些作品要测一个影展才对，就是漂流少年，然后魂环，然后诚意三三九年，对，天能也可以加进去。对，我觉得也可以。
我觉得蛮有趣，而且就是会有一种，因为你刚刚是说有点像是这个故事的意义何在，这件事情其实是由观测者来赋予的这样子。对
对。
然后如果你又从一个更后设的角度来看，就会是我们这些看的观众或是我们这些读者来赋予它意义的这样子。
而且我后来想起来，其实这些故事的核心主轴其实都非常相似，他最终在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线是有意义的。对，蛮多故事都最终都会回到这一点，可是大家去就是如何去说服观众这件事，如何去感动观众这件事的手法都不一样，凑在一起看其实会蛮有趣的。
对，不过我觉得这样反过来讲，就是会觉得说其实就当你一定要创作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并不是要想出一个就是哦没有人想过的概念，或者是没有人想过这个主题，我觉得在这个当代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这样就是所有故事都已经被他讲烂了，所以问题应该反过来是说你如何去讲好这个故事，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想一个没有人想过的概念这样子。
对啊，就是重点不是去塑造一个超级厉害的世界观，而是你如何去串起这些非常微小的，就是人，就是因为角色如果是 以有角色来说，你总会有几个主角嘛，你如何去缜密的串起他们之间的联系，然后最终达到你想说的事情。其实我觉得魂环做了一个蛮好的示范，就他的故事格局，他明明时间跨度非常大，可是故事格局其实非常的小，都集中在那几个人。只是他们就像是舞台剧演员一样一直在换舞台的感觉，然后他的篇幅又非常短，但是他却说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蛮值得很多创作者学习啊。我记得六六不是也说过，就是那个九号天鹅作者，他不是也说过他蛮喜欢魂环的。
哦，
对，我记得，忘记是讲座还是我们在那个讨论的时候他有提到。对，
而且我确实也觉得说，就像你刚刚说，就是大家的方式其实都不大一样，因为像你刚刚说魂环的话，会我没有看过，但是我想象起来就是确实他可能是以比较是角色塑造的很成功，所以会让你无论是对他共情或者是你会很投入这个故事等等这样子。但是因为我觉得像是天能，虽然他最后的重点可能是有一点点类似的，但是我不觉得天能的角色是一个会很让你投入或是共情的方式，但他可能反而是去因为用那种很巧妙的剧本的就是倒过来写的这个方式，会让你在最后变得很感动真的这样。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方式都是各种不一样的，就是你有很多条路可以走这样吧。
突然很好奇，不知道洛南有没有看过魂环。
好跳跃哦。
你知道不是，我只在想说洛南的一些设定上就会让人觉得他是不是看过一些比较日本的时空系的作品，可是他给人的感觉又不是那种。
对啊，可是我就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不会看那些东西，
他是在关在那个关在房间里打字机的一个就是欧美作家，他感觉不会像昆汀塔伦提诺那样看很多漫画或 B 级片这样。
对啊，但我觉得那应该就有点类似某种共识性，就是大家刚好就是想到类似的事情這樣。对
对，觉得蛮好笑，突然思考起这个可能性。对，好啦，总之我觉得花了这么多，就是前面只那个总之就是前面只花了10分钟讲伊兹爱加的大罪，然后后面40分钟全在讲魂环，大家就知道就是我多喜欢这部作品。
但是因为伊兹爱的那个篇幅本来就也下连载比
较少吧，因为其实不太知道后面的剧情发展啊。对，也有可能变烂也说不定啊。
对，这说不定又是一个那个隔几话就几回以后我们又要回来说，就哦，就是我们要重新再讲一次这个作品的。
对，但
更新一下，
魂环真的是个好作品，可以理解为什么之前大家那么狂推它，就是只要有提到的人都说拜托你们去看，就是魂环真的很神这样子。对，我相信这集出来的时候应该也会有看过人就是说天哪，终于讲，对，终于有人介绍魂环的这样。对，
不知道有一些那个过期的棉花糖是不是就可以消失了这样子。
你说可以和解，
可以被兑现，
可以和解。
对，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和解这样子。
对，好啦，总之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果而且因为重点是它篇幅很短，所以真的蛮适合说你现在 没什么心情看新作品的时候想要回去补的，然后吴磊的一个老番这样子。对，虽然刚刚说他画工没有那么好，但其实也没有差啦，也没有到差。如果你要说跟万老师比起来的话，
而且我觉得你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因为你刚是公司一开始说他画工差这件事，我就先打个问号，我很担心，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没有吧之类的。
应该说他的动作，他虽然有动作戏，可确实就不是现在你知道新锐 Jump 作者那种，就是
比较主流的那种，
对，比较主流或者是打斗场面会画的。我举个例子，像那个超自然武装当打当
哦哦哦，
那
种
就是那种就是那么大爆破，然后每个戏都画得很，他就不是那样子，他就很单纯，就是一个斩人画面，就是你想他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所以老实说他的打斗以漫画家的表现力来说真的算是平的，可是你不会在意这件事情，因为你在看的是角色，
因为他的重点是别的。
对对，其实反而不是。当然就是我个人其实在看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画风有什么阻碍啦。老实说就是这样。当然如果比如说他动画化能透过整个场景然后更有气氛的表现方式来做的话，我也是蛮乐观其成的。对，希望能动画化。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篇幅听起来蛮适合大概放一季里面就好了。
没有，我觉得他会不会就太短了，也可能就对啊，可能就十二集的程度。
对啊，十二集这样听起来蛮刚好的
啊。对啊，我不知道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是日本动画业界人。对，但我觉得单纯就是他不够商业化，就大家毕竟会有一种你知道，就是因为原作漫画本身就是有一个销量的底气，除非说本来就是举个例子来讲，好像孤独摇滚动画化也并不是说它原作真的就超爆红，它是动画化才红的。可是因为那是因为方文社本来就有惯例的在改编，就是女孩成兴趣这个领域，它等于像是拿了这个领域的扣打，但是没想到一系爆红的感觉。可是前提是它有这个扣打的打算。可是如果是像比较王道系的感觉，都是漫画要有先有一定的销量之后才有改编的那个底气，然后就是强者很强，就是你本来漫画就够强，作者名气够高，讨论度够高，那你就可以拿到更好的制作团队的感觉。对啊，
而且你这样一比的话，确实现在如果就是同期的其他新番也都是可能都直接是找现在当红的漫画然后又再去进行动画改编，就是完全是一个强差强的状态。
对啊，而且就是我觉得蛮残酷，就是因为现在毕竟就是个社群时代，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话题性无论好坏，反正你就知道你改编一定会有人分享，那他就也有一定的底气。
好，希望我们这集出来就是把这个热度炒起来，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不确定我们节目有没有这样的影响力啊？对，好，就是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分享这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推魂环的话，也可以分享这集节目。虽然我不觉得我刚刚讲的有特别好，但是
不然我刚刚听了觉得是蛮被推的啦。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蛮难推的作品，因为就是其实就跟我们那时候在讲 Beef 的时候一样，就是因为他的人际关系都很朴实，但他重点是在于他前后的那个堆叠，所以你把他每一个故事单拉出来讲其实都没什么。对，就是其实确实跟因为 Beef 也是在讲两个人的冲突嘛，然后里面都是一些各种鸡毛蒜皮的小干事这样子，那你要完整的去推荐他其实相当的困难，就是尤其你又不想要破坏人家那个趣味这样子。
对啊，所以就可能会变成说你要不就是全爆雷的去讲一些更深的分析之类的，
15分钟带你看这个魂环的故事就15分钟带你看这对男女轮回的七世只为了一次握手的故事这样子
、欸、你很会下标题耶，这就是 YouTube 那个标准的那种说骗戏的标题这样子。
还是以后再来做一次这样讲魂环这样子
我就直接爆红这样子。
好，那就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订阅分享我们的节目，那喜欢的话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上面会做一些特别的杂谈企划或游戏直播，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组，这些连结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拜拜
拜拜。